今天特别我们看一下神的命令啊。那各位，我们讲到神啊，圣经里面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啊，那圣经一定会有一些命令啊。如果圣经是有权威的，那里面如果有命令的话，这个是不会很稀奇的事情啊。那这些是必须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当然有一些是后果啊，有果子这些。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命令式的一些话语，对不对？那如果是是命令的话呢，那我们身为神的选民的话，我们应当要重新思考那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或者心里面有一点抵触的，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我们要接受，但是心里面不开心。但是呢，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啊，不能够不甘心嘛，对不对？因为圣经都说啊，要甘心乐意啊，要有喜乐的，要能够接纳。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有一个挣扎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能够做到，也不一定每一个事情呢，甚至是命令，一讲是命令的时候，哇，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点不太喜欢了啊。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啊，我们是人也会这样。所以比如说就特别讲圣经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命令吗？这是一个命令啊。哇，听了这个怎么样能够喜乐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个喜乐的东西，爱意的那个事情，赞美上帝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叫他做这些东西啊。我们当然是需要圣灵啊，但是圣灵的意思呢，换一句话说，也说我们不能够做这些东西啊，外表上肤浅的做，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做，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所以上帝里面啊，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命令要怎么样啊？各位，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读这样的一个经文不要只有说要说要要喜乐啊这些甚至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个不是命令式的哈。但是呢我们听的时候哪里可能远了好久啊，可能到有一天才可以做到。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心指教不了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会拒绝，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圣经里面的经文还有神的话，我们稍微的就把它放一边然后觉得说可能有一天可以做到我再看那这样的话呢，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就缺少了那个权威了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拒绝那个神的话，知道我们能够做到，但是几时能够做到不知道。所以这个稍微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的思维里面，或者我们的心意里面就拒绝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拒绝了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的那个奇妙可畏丰富，还有他能够医治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那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那比如说上帝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在我们里面呢做不了那好像不能够因这句话而得到激励那我们就开始呢就是放一边，或者是有点厌恶，远离疏远这个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 something is wrong， 有一些好像很不对的那个地方所以是的，有时候呢我们找不到一些恩典来束缚上帝但是呢难道要等到有恩典来难道要等到有那个心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话恩典来是为了要能够顺服，对不对要能够靠圣灵来顺服。但是 我们一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看到神的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做不到，所以已经还没有到求恩，我们就拒绝了，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对神的话有稍微的拒绝啊，稍微的不把神的话当作有权威的那个地方了。所以第一呢，圣经是有它的权威，其中呢是一定有命令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我们尝试一下，我们试验一下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意念，我们对圣经的权威的接纳程度有多少呢？那我们是不是靠有一些的觉得有一些难以接受的啊？是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要尝试试验一下啊。那如果我们首先我们对圣经呢，如果是绝对的，它是绝对。那其他的事情是相对的，我们自己的反应，我们自己的应对也是相对的。但是圣经如果是绝对的话，那一定是有命令式的东西嘛。那如果有一些相对，有一些矛盾的东西的话，比如说圣经说那没有一个人寻求神。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看到有一些人有寻求神啊，可能不是完全寻求神。但是有部分性的寻求神嘛，对不对？但是圣经明明说没有一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那我们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要把圣经高举，然后有权威的话，我们一定要重新的思考也看待那些寻求神的寻求真理的人，好像慕道者。慕道者其实已经很好了嘛，要寻求真理，也愿意来听到，不管是其他宗教或者是基督教也好，都是为了要寻求真道。那这样的人呢，已经开始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谦卑下来，愿意重新领受。那但是呢，圣经明明说没有，他们没有真正的寻求神。圣经也没有说没有真正的，圣经就是说没有寻求神，那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呢，他们心里面有动机，或者其他的理由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明明说的东西，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圣经的权威所说的就是这些人呢，原来存有一些不完全能够寻求神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因为罪，对不对？因为罪的倾向，没有洗净，没有因耶稣基督得宝血，所以得赦免，所以信了，没有信了主，所以没有信主的话，没有在主里面的话，没有寻求神的，大家会理解这个了啊。所以如果没有寻求神的话，所以我们回到他们在寻求慕道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是不是在寻找真神，他们是一定是在他们那方面呢寻找一些除了神以外的。如果他们真的寻找神的话，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已经接受了。因为大家想真的寻求真道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理论就开始明白了如果我们不随便就是接受神的话，把神的话当真如果真的没有寻求神的，那我们看一个慕道者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不可能寻到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尝试跟他分享福音，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定会明白他一定会有误区他一定是在他的情况里面他已经不接受耶稣基督，他已经是否认上帝，一定是有反叛之处，对不对？所以大家会理解，从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有圣经的权威的话，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有权威的话，如果有一些人认为圣经不够需要加上其他的一些解释比如说这样。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比圣经还聪明了 对，他认为自己比圣经还厉害了，啊，那这个妥当吗？啊，这个与圣经的权威相称吗？啊，不相称了嘛，对不对？所以重新要理解这个的意思呢，啊，不管是你有什么属灵的看见，啊，属灵的预见，属灵的经历，不管是怎样的话，如果圣经有权威的话，换一句话说，就要重新考虑，重新思考，重新去看待你所经历的。因为如果你把圣经当作是圣洁、无有瑕疵、有权威的话，那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也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情况里面，我们有误区，我们有不是很全面、很完全的经历。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开始呢，因为所以圣经说，但愿神还有神的话是真的，我们所有一切是撒谎的，啊，对不对？那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会知道圣经里面的那个必须性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的所有一切都要重新看待，啊，甚至要被圣经来批判，啊，不是来把我们的情况与圣经同等来看待的。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待，看到有一些命令啊，这个是不稀奇，也不只是不稀奇，我们领受圣经里面的那个教导还有他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不能够随便的看待，必有他的功效，也必有他的能力啊。他有他的能力，他的功效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受的时候呢，也遵守的时候，会有变化性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必会发生。我们是罪人，特别呢在这个现代文化里面，我们被劝告，也被有鼓励，很多方面被鼓励说我们要多说，多表示自己的意见啊等等。因为被认为每一个人在给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思考殷勤放进他的思考还有努力做功课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都看重每个人都看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会明白，如果当我们看待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只有把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经历然后跟圣经同等来看到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能够说，哎呀，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经文我很讨厌但是也不能够讲太多，对不对？因为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思考。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说的是，这个圣经里面的经节我咒诅愿这个经节得到咒诅，我们不能够这样说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连这句话我们都不敢说了，因为我们如果是信徒的话。所以各位，我说这些东西不是冷冷淡淡就是随便这样说的，我说这个是有牧养的理由因为你把这件事放在你的心，你的心意的话你把这个思想放在你的心意怎样，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信徒。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性的方面呢要谨慎这样我们的身心灵才能够健全。所以那第二呢，圣经是包含的那个智慧是更多的 OK， 是远超过我们所想到的那个智慧所以那这个方面呢是重要的。上帝给我们命令呢，不是为了不是因为他只是上帝，所以他要喜欢给命令就给命令，也不是因为他要表示说自己是上帝，所以呢他一定要有命令也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人，原来要给我们看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所以给命令给我们看限制我们上帝给命令不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也有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意思。神的儿女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是神的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跟从神的，所以在神之下的一定是愚昧的一定是没有完完全全明白事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信靠依赖天父这个意思 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愿意信靠我们唯一的那位天父。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听从我们领受神的命令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天国是属于孩子的啊，小孩子的啊，这个意思当然也是接纳孩子，但是另外一个的意思也是我们要当作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方面要以为自己不是那么的聪明，要以为自己不是那么的领会啊，要重新领会啊。所以各位我们啊，比如说如果你们是父母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呢，可能不管是你表达不好，还是或者是没有那个能力哈处理有些的事，所以呢你一定会不管怎样啊，先命令你的孩子先做就对了啦，不要管其他的，先做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些他不明白，他有些不成熟，先做了再说。所以上帝也是一样，那但是呢他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不一样在这里，他是全能的，但是呢他有时候必须的就是先命令我们啊，因为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把一些智慧植入进去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从这方面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上帝知道我们如何他的创造物如何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他比我们更知道，他比我们更明白我们该怎样活出来过生活，怎样的信靠，怎样的过生啊，怎样的选择。所以他才用命令啊，在某方面啊，有些地方才用命令方式的啊。所以啊，刚才我们也有唱诗这些啊，但是所以呢我们如果明白这点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顺服，我们讲圣经里面所说的顺服啊，obey 啊，顺服的人是喜乐的人啊，顺服的人是有福气的人啊。所以不管今世里面啊，有任何的科学小学啊，或者是任何的哲学啊、心理学所给的议论，多么的美好，也多么的美妙啊，也是有深度。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东西是那我们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些是从人开始的，但是上帝最知道人的那个需要，也他自己创造的。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啊，有时候在世界里面的也甚至推理出来的一些理论啊，到最后呢那个后果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以为的那个效力啊。但是呢圣经所说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这个是我们会理解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珍惜圣经里面的话语，特别我跟大家说，特别是如果圣经有一些命令的话，我们非常难以接纳的那个地方呢，我请大家重新思考啊，重新领会。所以我们要如何的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啊，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到五章三节啊，这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好，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先读这个两节啊，那这个两节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那我们爱神，你说你爱神，诶，但是你没有爱你的弟兄，你爱神的儿女的话，怎么可能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啊，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五章一节还有二节，我们一起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上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OK，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所以这里呢又再说一个东西， 啊。首先刚才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爱神的话啊，我们要试验我们爱神真的有爱他吗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试验我们有没有爱弟兄姐妹啊，对不对？有没有爱他的创所创造的他的儿女们啊，因为神也爱他们嘛。但是这里呢又说啊，如果我们爱神，我们才能够啊遵守他的诫命啊，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诶，好像有点相反，对不对？所以我们两个方面我们都要试验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自欺以为我们已经爱了神，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欺我们以为我们爱了弟兄姐妹啊，他的儿女啊，对不对？因为你有可能爱上帝的儿女，就是爱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不爱神，不是因为爱神而爱他们。但是而且呢，你有可能爱神，但是不是没有爱，你以为你爱神，但是没有爱你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都要试验，这些都要活的。OK， 那我们再读最后一节啊，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喂，这里又说一个啊，这个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等一下我们看啊，但是我们要怎样理解这个？那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所以这里又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哈。OK， 所以这里几节呢，告诉我们爱神呢跟爱慕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当我们讲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就是说神的话了啦啊，神的话神的律法都是神的话。那神的话就包括神的律法吗？是，还有加上什么？神的律法的解释啊。所以除了神的律法都是他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多经节其实有都是神的律法，还有他的解释，就是换一句话说都是神的律法，都是诫命来的。所以呢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些必须要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所以不是冷淡的，也不是不积极的，乃是活泼又有功效的，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因着怕 ，OK， 好像到了一步啊，我们为了要敬畏神，但是这个敬畏神呢，如果怕的话，最终我们会疏远，不想靠近神，那我们就没有面对神，没有面对神，我们就没有敬畏神，就没有继续的怕神了啊，对不对？所以敬畏神这个东西，怕神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是有顺服的啊。如果你认识神，你一定会想要顺服他。OK， 所以对上帝的爱呢，一定是在他的顺服里面会发生的。因为如果你爱他，你不会远离他；你怕他，你远离他啊。但圣经里面的讲的那个 fear God。是一直面对神的那个事情。所以换一句话说呢，你面对神，你愿意一直要面对他，这个不是单单靠一个感觉，反而是一直是要面对他所说的命令，他的律法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最终能够顺服了啊，才是叫做爱神，对不对啊？那如果神的话呢，还有神的诫命是如此重要的话啊，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个东西哦，我们有没有可能还是靠行为得救啊？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啊，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啊，那我们是靠，但是你看神的命令这么重要吗啊？神的命令都是讲要行出来的，对不对啊？如果要行出来，谁能够行得到？谁最完全能够行到？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靠行为得救的，但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是耶稣基督的行为。 大家会理解吗？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会理解行为神的命令是不能够灭去的，不能够除掉的。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后，我们也是因为基督的义，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因为基督，所以我们的罪也归算在他的身上，但是也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神，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那个全然的那个公义。所以呢，我们站在神的命令那边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要打通要打通我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旧约里面都是只有上帝的公义、公义，还有上帝的愤怒，然后新约呢就只有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有他的爱这是大错误来的。新约、旧约都是有讲到他的爱，也有讲到他的愤怒，而且呢，在新约里面最大、最高峰的那个神的愤怒，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要理解神的命令呢，还有神的圣洁呢，非常重要至关重要，不能够免去所以这个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所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面对到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上帝所说的他的话、圣洁的话，哇，怎么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如果真的全然面对的话，我们很难受，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呢，那一个方法呢，我们通常人会用的，就是叫人知道，你有内疚感。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你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有内疚感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继续面对神。那这样的话，你面对到上帝的那个命令的话，你也会开始疏远。所以你要知道，现在你有那个内疚感你要快快除掉所以我们人的反应就是快快除掉。但是大家会在这方面有一点缺陷，大家会理解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人单单知道有内疚感的时候，有内疚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除掉，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除掉。他不一定是用耶稣基督的方法，赦罪之恩，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赦罪之恩可能他也是随随便便接受这个赦罪之恩，但是他就是要快快除掉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东西有一点缺陷，大家会理解了有点缺陷。所以我们面对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有留在没有内疚感、没有控告之心快快把这个除掉。我们要快快的能够怎样，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洗净，来做什么呢？来能够站在上帝的命令那边，所以能够面对这个律法、上帝的诫命。所以换一句话说，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呢，你的信心能够积极的，不是只有清白的，要积极的面对，然后喜悦上帝的律法，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为乐，一定要到这个地步。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跑到疏远，把它除掉大家会理解这个一定会跑到这个地方的。所以那怎么办？所以各位在这方面呢为什么刚才我们就读到使徒约翰他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劝勉并且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但是我们好好的思考，神的诫命真的是不难守吗？其他经文甚至有说到就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一领受到的时候怎么样有那个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面对神的诫命的时候有一个恶，对不对？然后呢也说什么我们再读一个经文，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哇，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最终里面，所以神的诫命这么圣洁的时候，怎么会容易遵守神的律法呢？怎么会能够容易遵守神的律法呢？所以诫命难以忍受是有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呢，我们好好的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不是来自于律法的本质，乃是因为我们肉体的那个败坏，所以我们才会难受，会理解吗？所以难受啊，所以那个难受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啊。但是呢，大卫他怎样讲呢？诗篇19:10，我们看一看，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啊。那他没有罪性吗？大卫君王没有吗？也是有。但是呢，他是从哪一个角度讲呢？他是从他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更新他的时候，所以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比他的罪性更大的啊，开始他有一个潜能啊，大过他的啊，能够致使这个罪性的那个事情啊，虽然还有，但是呢，在当时呢，你圣灵充满，所以可以克服，所以他能够喜悦神的律法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多一点啊，大家可以看的，我们看多一点啊，我写出来了啊。所以神的灵更新之处呢，律法比金子更可羡慕，比蜜甘甜哦。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一个能力。所以其实呢，在使徒约翰他写刚才我们读的几节经文里面啊，其实使徒约翰是要说的东西呢，是说那时候那个神的命令呢并不是难守的，所以他那几节所要意味着的就是有圣灵。圣灵是在哪里？在神的儿女的心啊。所以如果你是称自己是神的儿女，有赦罪之恩，那怎么会怕？没有圣灵吗？所以各位，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转过来。为什么神的灵啊，神的诫命不难守，但是我们会面对到一个挣扎，那个挣扎啊，促使我们要靠上帝的灵。那我们要靠神的灵，那靠了神的灵，我们还是怕神的律法，还是不喜欢神的律法，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就有问题了啊。所以的确圣经的话是叫我们要刚强起来啊，忠心信徒啊。信徒呢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要被神的话来促使的啊，被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一点一滴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要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呢，不是只有在外表，不是肤浅，一定要有感动。所以神的话就是圣灵来的啊，大家会理解，神的话所说的，你在那个地方有感动，那个就是圣灵了。我多讲啊，所以我们再多读一个经文，我们一个一个我就给大家看。诗篇130:4，我们一起读。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OK， 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一些哦。如果其实在130:3那里说有神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呢，在第四节的时候就说，在神里面呢有赦免之恩，要叫人能够敬畏你。所以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哦，如果一个人呢，他只有面对到神的审判，他如果没有面对领受到神的赦罪之恩的话，他一定会忍到讨厌上帝，疏远上帝，离开，然后呢，不然就是反叛神，啊，悖逆， 他一定会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上帝一定要有施恩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施恩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心里面就是远离神。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些一个一个说的时候呢，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经历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经历，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神的怜悯之下他是愿意让我们能够遵行道，然后呢他已经是怜悯我们，所以施恩给我们，给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父神的那个赦罪之恩使我们更加敬畏他的诫命，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更加理解他的生命。所以我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大家会打通吗？会打通吗？就是父神的那个怜悯，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就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因为父神的怜悯，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能够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也知道这个神的话是为了我们的好，给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单单在外表上很难受的忍受着的顺服，这个神的话一定是有他的能力，所以我们正面的面对的时候呢，同时面对也接受这个神的话，就有圣灵的感动了这个就是神的圣灵的感动要愿意所以这个其实神的诫命，神的命令都有上帝要施恩，因为他是天父天父呢是很沉迷也非常宽容他的儿女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不够，但是同时间也是因为上帝愿意怜悯我们但是呢我们就会知道，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里面的事情我们要对上帝活，对世界要死。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些是圣灵来的圣灵的意思所以我要讲的说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听起来好像一下子就讲了，但是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要能够活出来很不容易的事，对不对因为你面对到一个神的话的时候呢，你要怎样的放进你的思维里面，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明白他的心怎么样去领受原来神的话就是本身有圣灵在里头，我们不该对神的话带有一些就是恨或者是一些反叛，一些悖逆，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不甘心，或者是面对的时候有一点怕大家要知道这个怕，这个挣扎是因为罪性，但是我们有圣灵的人呢我们一明白自己有罪的时候，所以快跑跟随主快跑贴近圣灵，对不对？所以我们快跑接近圣灵的意思就是快跑接近神的话，神的话没有一个地方是叫我们怕的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要操练操练。我起初的时候呢信心不足，或者是被一些不是很全面的教导领受的时候呢，神的话翻开的时候有些话是真的是很难领受，那这个不是神的话的问题，这个是你对圣灵的感动，你以为要靠圣灵的感动，但是不是，其实神的话就有了圣灵的感动，是因为你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很全面性的领受，所以在那方面你没有经过操练，经过愿意服在上帝圣灵的感动面前，所以你一直没有得到，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坚强起来，所以一直没有面对，所以在那方面呢在你生命里面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以对有一些话 你一直又一直的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一直软弱下去，也一直没有成长。OK， 所以呢，那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给诫命，一定有他的理由啊？也上帝给诫命的时候呢，他是因应许而给的，所以呢，他保证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能够遵守，他才给。大家会理解吗？所以如果，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点。所以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话，然后觉得很难，我们要抓到神给这个命令也是他的应许，一定是能够做到，所以他才会给的。这是神的儿女才会这样做嘛，哈。所以呢，我们要仰望主啊。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但是呢，难的地方不是因为这个，这个挺容易的，是我们在心里面就会比较难。我开头就讲的这个东西哦，我怎么样才能够遵守？要喜乐，要常常喜乐，要感谢神，要赞美上帝啊，这些是命令嘛啊，就是有一点难以理解哈。腓立比书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两个东西啊，两次啊，重复一次啊，重复的讲啊，所以这个喜乐呢，也不是啊，癫癫的啊，就是笑癫癫的这样，就是真的啊，有那个理由的。但是没有理由怎么办？找不到那个理由怎么办？忧愁就是忧愁怎么办？啊，所以有时候有一点难理解哈，而且这个情况呢是使徒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写的书信，对不对？所以他的逼迫，他的监禁啊，怎么能够在他的苦难里面，他一定是经历了，所以他才跟信徒们说：“你们要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什么意思呢 ？OK，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这个啊，因为呢。首先就是因为有这些迫害，这些迫害呢，这些苦难原来是从世界而来，撒旦要吞噬我们，所以那时候我们赶紧要快快的依靠主，对不对？要依靠，要思想上帝的事，要思想喜乐的事，因为在主里面有他的盼望，有他的喜乐。那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快快的理解一下这个。但是呢，为什么重复的又说我们要喜乐？所以换一句话说呢，这个要喜乐的事情啊，要放在你的心，不是一次，要永驻着。所以呢，换一句话说，不是一个叫你开心一下啊，免去你的苦难一下子的，这个是要成为我们的思考，要成为我们的思考。 OK， 所以换一句话，所以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要给神的命令，神的话所当有的那个敬重敬畏之心。所以我们面对神的命令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开始一接纳的时候有一些挣扎啊，一定有，因为我要做的我自己不要做啊，要做我不要做的就是一直做，那这个就是罗马书7使徒保罗说的啊，会有，因为罪性。但是呢，所以使徒保罗这里说的是，我们要一直仰赖主，一直纪念主。但是要怎样纪念呢？在主里面。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要看到上帝站在你那边，不是一下子，乃是一直站在，也一直的啊。贴近你啊，也一直的与你同在。OK， 所以一直的，所以跟这个世界的喜乐相反啊。这个世界的喜乐呢是暂时的，一下子就没了，或者是说有就好，没有没办法嘛哈。但是这个喜乐呢，你要喜乐，你要赞美，你要依靠主。这个为什么是一个命令呢 ？OK， 要怎么样去？明白这句话啊，大家想，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在经过患难？有没有经过患难？啊，他 他有没有在十字架的时候走上那条路啊？然后呢，背起十字架啊，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看，诶，我们也能够跟耶稣基督同样的走他的路的话，你就可以喜乐，对不对？所以另外一番的喜乐啊，我配得能够走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配受这些的患难啊。所以各位，这个常喜乐呢，也不是一个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想啊，诶，这个是常常喜乐，你不要纠想啊，我们的头脑不能够装另外一个东西，对，这是没有错。但是呢，不是叫我们要努力，不是要叫我们积极思想，不是要叫我们就是进到一些的那个仪式啊，或者是宣告，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宣告性的，叫我们把我们的思维一直放在那个喜乐那方面的，不是这个东西。Okay? 乃是我们知道这个患难是神的旨意，能够像耶稣基督经历的时候，你明白所当要行的是在神的旨意，神有东西要告诉你，神有事情要你学习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要放弃啊，当我们聆听到神的诫命、神的命令的时候，虽然说有开始有一些挣扎性的地方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也当告诉我们，也一定会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啊神所对我们说的话。有些难解的、难明白的、难遵守的，你不要撇在一边啊，你反而虽然那时候做不到 OK， 你放在一边，但是牢牢的记住，你一定要快快的回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信嘛，你信那个神的话，那个命令会帮助你，所以这个叫圣灵，信的灵嘛，信的灵就是圣灵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呢，你训练也操练你的思维 OK， 当我们顺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说了这么多啊，最终呢，最终就是一个东西啊，就是最终呢，就是圣经中的命令，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医治我们的啦，就是为了要变化我们，变化我们。可能我跟大家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自己认为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处境，每个人的条件，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的误区，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神那样的完美，所以我们要像他一样走向个完全。所以要走向完全，不是只有说遵守，但是我们遵守是为了，最终是为了什么呢？不是做那个行为，对不对？我们做那个行为最终也是看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心里面愿意吗，甘心吗？不甘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点不太对，我们需要医治。所以大家理解，我们顺服主，我们接受主的命令，是为了我们的心意的问题。我们这个心意很重要，因为这个心呢是拿来信上帝的，你信了才能够活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所以但是你这个心怎么样去操练啊，去思考什么？不是，要遵守神所说的，你放在心上，你会明白有圣灵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当你愿意的喜乐的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里有荣耀。荣耀的意思不是轻看的，乃是你看重的，对不对？各位，我们想一想最近我读一点约伯记那约伯记的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说话的时候，也说了很多话，也是有说上帝是何等的无限、超越性的，你不知道吗？喂， 也是有说啊，啊，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上帝说他们犯罪，这个三个朋友犯罪，啊，上帝出现的时候讲，约伯，你不知道吗？啊，我的知识啊，我的心意比人还要高，哎，也是一样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他们犯罪？那上帝是肯定没有犯罪，上帝是圣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什么东西差别呢？罪的意思呢，就是 you miss the mark 啊，就是在你那点呢，你就一点点差异了，欠缺了，你以为有，但是一点点欠缺就是罪，大家会理解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意更新变化呢，是直到主再来的，有好多的东西的成圣的心意要变化。那这方面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面对主的话，面对圣经的权威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讲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应当给他全然的那个权威，我们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了遵守，你遵守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变化，变化医治，医治成圣，这个方面啊。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遵守顺服，也不是为了好像做一些慈善的啊，然后满足自己的心，有做了神一点的东西。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全然的心，我们的心愿意在神的福音上、神的事工上全心的交给神吗？全心的献上吗？所以神的话一直问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做不到 OK 没关系，有神的怜悯，但是不要逃啊！有赦罪之恩，那既然有赦罪之恩，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等？对不对？来到神的面前，有得医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得以变化。那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今天借着神的话，你帮助我们。虽然有一些比较难通的地方，但是愿主帮助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方面，领受神的命令方面，我们更加的能够放下我们的一些不安全感的心，我们一些以为然，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怕我们没有全人的得到的地方。因为主，我们愿意，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这个的信心，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喂饱我们，都是给我们滋润，比蜜甘甜，比金子更加的美善。主啊，滋润我们的心，叫我们像被圣灵充满的人一样，他们的渴慕领受的时候，反而整个的生命活起来。主，但愿我们也接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站在主的公义、主的圣洁、主的每一句话上，叫我们没有一句话不疏远，我们每一句话都能够靠近，愿主成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